摩根信章第二封，成为被需要的人。亲爱的小约翰，读书就要善于从书中汲取营养，书籍是前人智慧的结晶，它可以使你少走弯路。你要多读书，读好书。有一本书我很喜欢，想介绍给你，致加西亚的信。这本书虽然字数不多，但里面包含太多重要的启示，给人以力量。他因此曾经在军队中广为传阅，到目前为止，这本书已经翻译成为多国语言。我相信这本书对你的也有很有意义。每次提起这本书，总会让我想到书中那位了不起的人物罗文。书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：当美西战争爆发时，联邦政府总统必须与古巴革命的领导者加西亚立即取得联系，但是他藏身在古巴山区一个重要要塞里，没人知道确切的地点，也不可能用邮件或电报传送消息。但总统需要他的协助，而且400,000火炬，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要怎么做呢？有个人告诉总统，如果说还有人能够找到加西亚的话，那一定是罗文。于是罗文被招来，总统交付给他一封致加西亚的信函。那个名叫罗文的男人接过那封信，用油布袋封好，然后塞上上衣左胸里侧口袋，但自始至终一句话也没说。四天后，他趁着夜色搭小船抵达古巴海岸，消失在丛林里。他徒步穿越敌国，成功运送那封信，三个星期后又在另一端海岸出现。这个故事我没有必要再说了，我要强调的是，当总统把那封信交给罗文的时候，罗文就接下他，也不曾问一句他在哪里。我需要你向优秀的榜样学习，像罗文一样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，为了目标克服一切困难，勇往直前。因为只有这种人才能成功，成为受人敬仰的人。我们应该为他塑造铜像，置放在每一所大学的校园里，让他成为学子们的榜样。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，他所需要的是除了必备的课本知识外，就是勇往直前的精神和责任感。唯有如此，才会像罗文一样迅速地行动起来完成任务，才能把致加西亚的信送达。只要你拥有最起码的想象力，就能够清晰地描绘出自己的未来，并且甜蜜地动情它。一旦一幅美丽的蓝图生动地被当作你专心的主要目标，像罗文一样为之奋斗，那么结果就如图你所愿。在生活中，大部分都是用粗心、愚昧、散漫，除非利用强迫的方式或金钱收买，他们才会为你做事，或者受到老天爷的眷待，恩赐一个天使住宿，否则谁也没有成功的希望。如果有人需要众多人手才能完成大事，一定会对人类的无能感到惊愕，因为他的人手总是不能一心一德，也没有完成大事的能力和希望。但我想你绝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从小表现出一个品质，就是一个有独立精神。我相信生活和工作将把你磨练得更优秀。为此，你不妨试试看，你现在在办公室叫几位职员指定一个，其中一个。拜托他，麻烦你查一下百科全书，给我一份关于克顿的简单介绍。你认为那会职员会回答好的，然后开始行动吗？我想一定不会，他一定会一脸惊讶地问一串如此的问题。克顿是谁？你说的是哪一种百科全书？百科全书放哪？这是叫查理去做。他是什么时代的人啊？这件事很着急吗？我找到那本书，你自己看好吗？你想知道他哪些方面的情况？当你回答这些问题后，那个职员十有八九一定会找别的同事帮忙，让别人替他寻找克顿，要不然就是回来告诉你找不到那个克顿，或者我的预料有错。不过依照经验法则，我可能不会错的。如果你更贤明，特别告诉你的手下，克顿的首字母是 K 而不是 C，倒不如跟他说，算了，我自己来找吧。由于这种常见的欠乏自主、愚昧、软弱，真正的罗文一直不能出现。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你能希望他为全体员工的福利做出更多努力吗？ 或许你需要一位有力的助手来替你执行更严厉的工作，因为常常需要在周末加班到晚上。你那位充当或者是副董事长的助手用手上的木棍，不仅能够驱除夜魔，还能让员工老老实实的加班。但如果登一篇广告征求打字员，十个应征者会有八九个不知道如何分段，会也不会打上句号，而且他们还根本不觉得那是什么重要问题。有位工厂的厂长告诉我，您的那位出纳呢，他怎么了？他是蛮有才华的，只是他不常离开公司，到工厂的途中进了四家咖啡厅问路，光注意找杰明，却忘了什么事而来。这种人你能托付他什么事？为了让散漫不负责任的员工好好的工作，老板必须以身作则，默默奋斗直到老去。为了得到得力的住宿，他必须弯腰驼背，必须忍耐。对这样的老板我无话可说，任何工厂任何公司淘汰那些没有用的员工是例行公事，老板必须不停地解雇那些没有才能的员工，然后再雇佣新人。我曾经听到一些伤心的同情心声，被虐待被剥削的劳工或者是无依无靠的人啊，找一份正经的工作吧，这样的抱怨都是针对老板而发的。经济景气的时候，那些趋势将一直持续，在不景气的时候，态度更加强硬，无能的人只能卷铺盖走人，这是适者生存的道理。因为每一个老板总是希望留下最卓越的人替他送信到加西亚。一个人如果对自己所希望的东西能够有意识地做出反应的话，当环境暗示、自我暗示或者自动暗示使他发出下意识的心理力量，力在驱动会促使他采取行动，积极地面对工作。有一个人他具备非常优秀的资质，却没有为自己的创造事业的能力，而且也不愿帮助别人，他往往是很自私人，他总是抱着不正确的猜忌心，认为老板对他施加压迫或者正要施加，他不会下命令，也不准备接受别人的命令。如果你托他送信到加西亚，他或许说你自己去吧。当时这个人在街上寻找薪资，他一家家公司求职，却四处碰壁，知道他的人不会雇佣他，因为他常常煽动其他员工的不满情绪，而且他还不讲道理。如果让他对你有印象，除非用高登的马靴狠狠地踹他一脚。这种性格异常人是不合情的，我们应该怜悯他吗？但我们不是更应该同情那些努力经营大事业、下班铃响还没有休息的人吗？何况他们还必须领导了一群无所事、一无是处、不知感恩图报的员工，如果没有他们，这些员工也将会饿肚子、无家可归的。成功不是偶然的，我欣赏的是积极向上的人。或许你会认为我说的太过分，但事实就是这样。但是面对平民化的人类，我只能表达对成功的者的同情。这些勇敢地挑起没有希望的生活重担人，督促每个人努力，虽然取得胜利，他们得到的不过是房子和衣服而已。像我就每天带着便当上班，做好奋力的工作。我认为创造财富才是最光荣和有益的事情，贫穷这个东西并没有什么好处，衣衫褴褛不值得称赞，而且所有贫困人都不能说成是高风亮节，所有的老板也不全是势利鬼。贫困不但让我们无法满足生活上的需求，也无法帮助我们的亲人和朋友离开苦难，而且还剥夺我们乐善好施的品质。所以我最心疼的那些当上司不在时依然照常勤奋工作人，这样的人如果把任务交给他，他会默默接受而不会问愚蠢的问题。这种人不但不会被解雇，相反会有更好的发展，同时他也不会趁机要求加薪。文明正是这种人创造的。这种人的愿望就会被人接受，无论在城市在乡村，他都是被需要人，也不论是哪家公司、商店、工厂，世界上每天都有人寻找这样的人。我希望你发挥自己的才能，力争上游，成为被需要的人。